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相信呢大家都有听过，如果呢一条毛毛虫它要成为蝴蝶的话呢，一定要经过一个结茧的过程。在个茧里面呢，这个黑暗的环境当中，它要不断地去挣扎，为的呢就是要令它的翅膀更加坚固，它才可以冲破那个茧，去飞到去这个茧出面，看到这个美丽的阳光和风景。但如果有一天毛毛虫心想，唉，我在个茧道做什么啊？又孤单又黑暗，我都不知道几时才可以冲破这个茧，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一天可以冲破它。于是它放弃了，放撇了，没希望，不作挣扎了。那这条毛毛虫的后果会怎样呢？它可能会成为一对翼很软弱的毛毛虫，飞不起。最严重的是它可能就是死在那个茧里面。今天对于毛毛虫在茧里面黑暗的环境，我想我们应该不陌生。特别我们见到路加福音里面讲到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的场景，其实我们都一样经历着。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乌克兰和俄罗斯会有战争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疫症会出现。特别当我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有时跟弟兄姊妹讲笑都说，当我除了口罩，或者有一天我们除了口罩的时候，我们可能相见都认不出大家，因为口罩的缘故，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阻隔，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多了，甚至我们都很期望有一天疫情可以尽快完结，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聚会，我们可以一起去教会大旅行。同样我们都很希望刚刚所读经的以赛亚书的那个新天新地出现，因为当新天新地出现，上主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这些不公义战争，而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和喜乐。没人不喜欢这个新天新地的世界。那你就会说了，在新天新地的世界里面这么好，那就是说当这个世界将要完结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有这个美好的世界啦。那所以临到末日的时候，我们呢就应该要传福音，努力为上主作工的，是不是这么说？但是呢，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的那些信徒呢，他们原来不是这样想的。当时有一些的信徒，他们原来对于这个社会环境，他们是本着一个放弃的心态。首先就是当时他们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是被社会所厌弃的。并且有学者分析，当时在帖撒罗尼加的信徒群体里面，原来有一种的疾病在里面呢，有一堆的信徒在短期内离世。所以我们代入他们的场景，你想想，其实你都会觉得很害怕。在那个教会里面，末日的氛围呢去凝笼罩着那个教会，所以他们觉得末日就来到了，与其我要这么辛苦去为主工作，倒不如我放屁了，我不做了，我就是这样过我的生活，就等待上主来到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后书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说这些弟兄是懒散的，要警戒他们。特别究竟今天保罗又透过这一段的经文去提醒我们什么呢？我们都期望这个新天新地出现，但是在这个黑暗的茧里面，我们应该要怎样挣扎，好等待上主再来呢？让我们一起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们一同学习。我们先有一个祈祷。亲爱上主，感谢你拖带我们各人回到教会的当中，我们一同参与崇拜。纵然这个世界是有很多我们控制不到的事情，有很多的黑暗，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求你的光光照我们。圣灵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朵，知道你要怎样去提醒我们， 警醒我哋，装备我哋，以至到我哋喺呢一个黑暗嘅世代入面，我哋点样去被你塑造，去为你作工。求你赐福与我哋，与我哋同在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就好似啱啱咁讲到啊，当时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佢哋萦绕喺一个末日嘅气氛入面，佢哋就开始放屁啦。所以保罗就话佢哋系懒散嘅弟兄。但系当我哋睇翻圣经嘅时候咧，原来懒散呢个嘅词语唔系净系话佢哋懒咁简单。喺呢一个嘅希列文嘅原文入面，原来仲有三个意思噶，就系、是、第一不负责任。第二，没有节制的快乐。第三，是一个军事比喻，形容一班的士兵，他们是不遵守命令，不守规则，他们的排列是不整齐的。所以当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原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不是只是懒不做事这么简单，原来他们在当中，他们没有遵守自己的责任，没有遵守成为一个门徒的责任，他们只是为着自己，觉得自己放屁过生活就可以了。保罗就 跟他们说，原来他们今天是不可以这样的。原来在这个的英文里面，我们去看和门徒的责任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会发现原来纪律这个字的英文字根就是门徒。我们会发现两个英文字是很像的，因为原来成为门徒，我们就是要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，在属灵的上面我们要有纪律的去操练，就好像士兵那样，士兵作战之前一定要经过操练，一定要有很严格的训练，他们才可以上场作战。所以同样我们的生命，我们都需要有纪律。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，不知道今天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样的呢？我们的灵修生活、读经生活、团契生活又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多不多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信仰呢？所以想到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在属灵里面要做操练，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目的不是只是叫我们要做，为的显得我们更加虔诚，而是上主要透过这一点的工具去装备我们的内心，我们才可以去对应这个世界上面很多的试探。我们看看这段经文，上主说原来我们是要在敬虔上面操练自己，这样我们才可以弃绝到世俗的言语和老虎的无稽传说。操练身体都有些益处，但是敬虔在各方面都有益。操练身体的益处可能就是让我们身体健康，但是敬虔是乎我们的内在。当我们面对生命很多的试探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怎样面对。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假如有人今天跟你说，唉，咁忙唔好翻教会啦，咪喺屋企休息一下咯。咁你会点答呢？唔得，我要翻教会崇拜噶嘛，我要遇见神，我要敬拜神噶。又或者另一个例子，喂，你祈祷做咩啊？唔需要祷告啦，你祷告嘅嘢就一定成嘅咩？同我去拜王大仙啦。咁你会点答呢？原来祷告的功课，上主不是王大仙，要完成我心里面的欲望，而是透过祷告我跟上帝去建立关系，同时我辨认到哪些是我自己的欲望，我要在里面顺服舍弃归于在上主的当中。当我们有准确的属灵操练，有纪律的属灵操练，我们就会明白原来这些的试探是不能够打低我们的，反而我们能够回应这些的试探。但是要能够回应这些的试探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有准备。就好像有一个例子，就是我的先生呢最近在做健身，有做过健身的人一定都会知道，就是一定要去 gym room 啦。他一个星期就会去4次的，这样都很平常，没什么特别。 但是最令我觉得有趣的位置是，他做 gym 的时候呢，他吃饭呢，他拿个电子磅出来。啊，吃几多鸡肉呢，就放上个磅度量一量。吃几多菜呢，又放上个磅度量一量。咁都未完喎、哦。量完之后仲要入落电话㗎，因为他要计蛋白质。计食物的营养都可以接受，但是原来他不只是计食物的营养，他还要计埋时间，他要有充足的睡眠。他说呢，原来操练身体的时候呢，是要给肌肉呢有时间休息的。当我听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有意思。因为当他操练的身体，他就在里面他有一些的更新，有一些灵性的操练，特别呢在他练习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呢，做有时候呢举重很辛苦的。他就说呢，他望着呢他做 gym 的时候呢，之前在一个的基督徒教练那里去到受训，他就说望着前面的十字架，他就说我可以为主举得几重，我愿不愿意为主举这个重量，他就是这样呢去提醒自己的。所以我都觉得是挺有趣的事情。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，原来透过他操练身体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听，我们今天做属灵操练，我们是要有所牺牲的。例如我的先生他就是要回轮班工作，所以有时候呢他是、要通宵更，甚至他在教会里面有侍奉，但是他都要安排时间出来去做健身。就好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很忙碌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抽时间出来，我们去做灵修，去祷告呢？并且我们去祷告的时候，不是只是为着我自己的生命去祈祷，我都为着我们隔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的香港去祷告。原来这些事情是很重要，属灵的祷告，属灵的操练，就好像我们做 gym 一样，这些的事情担在我们的肩担上面，我们愿不愿意去为主去举起呢？所以鼓励大家，特别在这个很黑暗的世代的时候，我们更加是要有纪律的属灵操练，有一个好的属灵的触觉，去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试探。第二点，刚刚呢都有提过，就是这个懒散的字词，其中一个意思是军事的比喻，也就是说一班的军人不守秩序，他们不听命令，排列不整齐。所以你就可以见到，原来在一个的军队里面，一个的士兵他不守规矩，就已经可以影响整队的军队。特别保罗在经文里面都这样讲到，其实他自己都可以白吃人家的饭，他都可以不做这些事的，但是为什么他要做呢？就是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受苦。所以原来对保罗来说，这个团结军队，这个的群体是很重要的。因为如果他自己一个的话，他没有所谓的，但是他是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受苦。所以保罗他要成为我们的榜样，他在里面纵然劳碌工作他都不怕，他纵然他可以白食粮他都不会选择这样做。是因为这个群体，我们教会这个家是我们共同一起所建立的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说，唉，我很少见到其他崇拜，即是其他翻时段崇拜的弟兄姊妹。但其实纵然我们回不同崇拜都好，我们仍然是同一个群体，我们各为肢体。并且纵然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年轻，有一些弟兄姊妹比较年长，但在上主的入面，我们同样互为肢体，用我们的知识，我们的才能，我们彼此配搭。有时候可能我们都会想，唉，其实都不需要我做啦，其实有其他弟兄姊妹去做就可以了。我们千祈不要这样去看，因为在一队军队里面，每一个人的角色都是十分之重要的。就好像呢，在屋企里面，就算是小朋友，如果他有一些责任的话，他会更加懂得去为屋企付出，也都会更加懂得怎样去在屋企里面去到爱锡爸爸妈妈。 因为当我们给予他们一些责任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能够参与在里面，他可以负责，可能他会有事做得不好，但是当我们愿意给机会他的时候，他就会自己去想怎样可以做得好，怎样可以改善，他会在这个家里面更加有归属感，并且呢是更加有力量。分享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，我呢都有少少尴尬，因为呢我在家里面呢，其实小个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妈妈做家务的，那我呢就比较少时间是自己去负责，多数呢我都可能出了去教会里面呢去侍奉，家里面呢妈妈就会打理得头头是道。但是呢当我结了婚之后，我就发觉呢原来呢家务呢有很多的巧妙的，特别是呢当我老爷奶奶他们现在上了去上海工作，现在家里是我们自己要打理的时候呢，我有很多的事呢我需要自己去处理，所以呢特登呢打给妈妈，妈妈这个应该要怎样啊，洗厕所应该要怎样啊，有没有什么巧妙啊，即刻呢逐日抹低叫妈咪跟我总结。并且呢我的一个家庭成员呢，他之前从来是没有洗过衫的，但是透过这个机会他第一次洗衫，他觉得呢很有成功感。大家千万不要在心里面取笑他，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来的。所以我们就会发现，原来哪怕是一些很微小在家庭里面这样的任务，其实原来都可以使家庭成员对这个家庭更加委身，更何况是我们的教会呢。特别呢我以前小个，我们的导师怎样想让我们投入在里面呢，我们除了有每一个的成员有一些的岗位之外呢，实在呢想不到岗位，那我的导师怎么算呢？除了有排灯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岗位，就是开灯和闩灯。这个岗位都挺有趣，因为呢导师们想呈现的就是在教会里面，无论我们有没有才能，无论我们什么年纪，我们都可以有一些的事情负责。如果你在想就是啊，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怎样去服侍，不知道我有什么可以献上，不要紧，可以同下我们的同工谈，或者呢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去祈祷，我们先想下我们怎样呢去到为主去服侍。但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一个群体，每一个人的付出都是很重要。所以如果当你还在想或者未有侍奉岗位的时候，我们呢都可以一起去祷告，去为上主去发梦。但是有一些醒啊，刚刚有留意的弟兄姊妹，你们就会发觉了，诶，莹莹，你说团结，说我们教会是一个群体，一对军队来的、哦、但是为什么在跟着的经文会这样说的呢？他说如果有人不听话要远离他、哦、如果他不听保罗的书信的话，要不跟他交往，令他羞愧、哦、这一个是不是上主的群体来的？为什么上主的群体好像很没有爱一样的？在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只是看表面的文字，我们都要理解在当时保罗写这个书信的处境。原来当时他书写这个书信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文化就是运用一个的耻辱的写作手法，就是希望当一些懒惰的弟兄姊妹他们看到的时候，他们觉得羞愧，觉得羞愧他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，他们就会去做事，就会自食其力。所以在当时来讲，这个是一个写作手法来的。今时今日我们的写作手法和保罗的时间已经不一样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加重要的是要将我们的眼光定在最尾那句，不要将我们的弟兄当是仇人，要劝他而如弟兄。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发觉他做得不好，他有懒散，或者是他有不负责任的时候，原来我们需要劝他的，不是用刚刚所说在字面的意思要令他觉得羞愧，原来是要劝导他，是要跟他谈，并且呢我们是要为他祈祷。因为一个真正的群体就是应该要这样，我们有提醒，但是我们都有支持，有体谅。第三点，刚刚呢都讲到，就是我们内在里面怎样建立我们一个属灵的军队。那对外呢，对我的关顾又是怎样呢？ 原來在當時這個帖撒羅尼加的地方呢，去流行一種的文化，是什麼文化呢？那個文化呢很有趣的，就是可以令到你不做事都可以有得吃的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不做都有得吃、哦、不做都有錢、哦、當時這個是什麼制度呢？原來當時這個呢就是叫做恩主制度，也就是說呢有一些人就是做私恩主，這些私恩主呢就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呢是比較有錢的人來的。但大家要留意，就是當時的社會底下呢，其實是得很少數的人呢是有財富的，可能呢就是社會上面 3% 的人呢是有財富的，即是說這些可能是政治家或者是商家，他們呢才可以做到一些私恩主，去給一些工作機會、薪金或者是一些保障給這些受恩人。那這些受恩人如果拿了別人的恩就要怎麼辦呢？那當然要回報啦，所以他是需要去為這個私恩主去做一些事的，他是需要呢去到感謝這個私恩主啦，並且呢是持續地去為他呢做一些事情。這個的關係呢不是一次性的、哦、是長遠的、哦、所以呢就是說他只要拿了他的保障之後呢，跟住落嚟佢都要為佢工作㗎喇。咁所以你睇返經文嘅時候，你就會覺得好有趣，點解保羅叫呢一啲嘅人唔好唔做工專管閒事呢？原來保羅所講緊嘅閒事就係講緊為呢啲人去做嘢。當睇到咁樣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諗啦，其實施恩主呢一個嘅稱呼，我哋平時是用來稱呼我們的上主的、哦、因為上主才是真正的施恩主，給我們恩典嘛。但是當時如果帖撒羅尼加的信徒他們是當那些權勢者是施恩主的話，那上主的位置在哪裡呢？所以當時保羅就去斥責他們，去說他們的生命不再是以上主為中心，他們變了就是為了放縱自己，為了一些沒有節制的快樂，他們呢就去投靠這些私恩主，去為他們去工作，去忘記了上主給了什麼的任務我們。所以保羅在第十三節這樣講到，弟兄們，行事行善卻不可以喪志。保羅提醒我們就是，原來我們去做善事，我們是要幫助有需要的人，是因為我們是要過一個以上主為中心的生命。我很想以我們的會組約翰衛斯理的奉獻的精神去作為一個提醒。約翰衛斯理這樣講到，盡可能的去賺，盡可能的去節省，盡可能的給予。他這個的奉獻精神是教導我們如何以上主為中心的生命。就例如呢，他在林肯學院去進行就職的時候，第一年他的人工是30磅，他計算下他就發現自己要用28磅，所以呢他就奉獻2磅。第二年呢他很好啊，有人工加，於是呢他又數一數，我都是需要28磅，跟住他將剩下的奉獻，直至有一年他找到120磅，他會怎樣呢？原來他的生活開支仍然是28磅，他將剩下的都愛來奉獻。我今天不是想跟弟兄姊妹講這個奉獻的金額，而是想講約翰衛斯理教導我們奉獻的態度。他的生命就是以上主為中心，所以當他去盡量去節省去給予的時候，他的心就是很想去幫助有需要的人。而這件事就正正是帖撒羅尼加信徒所忘記的事情。所以當今天我們特別在這個世代的時候，我們更加要想想我們的身邊有沒有一些我們需要幫助的人呢？我特別覺得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，就是當之前我在愛華邨參與一個的探訪工作的時候，因為呢我自己本身是住藍田，我不是很熟悉這個的區域，當我去參與探訪的時候，我才發現、啊、原來在我們的社區裡面，我們有很多的劏房，並且呢有一些的、婦女她呢是過得很慘淡，在她的家裡環境裡面呢 佢係基本上係唞唔到氣噶。我同另一個姊妹咧入到去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連坐低我哋都會覺得暈。所以當我參與喺福利部或者係呢一啲嘅社區服務嘅時候，我先發現當我哋嘅關懷，我哋咧願意去奉獻嘅時候咧，對嗰個姊妹嚟講咧，佢係會得著好大嘅恩典，佢咧係會覺得好感恩，佢亦都咧能夠看見上帝。所以鼓勵各位弟兄姊妹，當我哋有能力嘅時候，我哋一定咧要喺入面以上主為中心嘅去服侍、去關懷、去幫助我哋身邊有需要嘅人，不管係我哋嘅工作、我哋嘅侍奉生活，定係日常嘅大小事情，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。因為上主佢俾呢啲嘅機會我哋，佢就喺呢啲嘅崗位入面去使用我哋，去關懷唔同嘅人，而呢啲嘅人亦都只有你能夠去接觸。所以到最後總結嘅入面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啱啱講過嗰個揀？黑暗的揀，如果你是毛毛蟲的話，你會怎樣選擇呢？你會覺得在這個黑暗的環境裡面我要放撇，還是我是可以在這個黑暗的環境裡面去為主掙扎，去為主作工的呢？我相信大家都有答案，就是透過這個掙扎的過程，我們要被上主去裝備，成為一個更好的精兵， 我們這個軍隊一同的去作戰，为的就是我们的翅膀能够被上主去塑造得更坚固，去飞到去上主的怀里面，直等到上主再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努力的去培养我们的属灵触觉，我们有纪律的属灵操练，并且知道我们是一队军队，我们彼此团结，一起的服侍，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。愿上主祝福大家，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上主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常施怜悯，对我们的爱永无更改。但是当这个世界出现很多战争、不公义的事情、黑暗的事情，我们有时会觉得很没希望，我们就好像毛毛虫一样，我们见不到何时有光。但上主，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里面你所应许我们的场景，新天新地是有盼望的，是有希望。愿你亲自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当我们无论遇到在世界上面有任何的困难，使我们灰心失意的事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记住上主你是掌权的，作主作王的那一位，叫我们为你去征战。求你常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，感谢你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祈求，阿门。